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三。
9月10号周三，北约成员国波兰宣布击落多架侵入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事件发生在俄军大举进攻乌克兰西部之际，北约防空系统全程参与拦截。波兰总理图斯克当日上午8点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保持了密切联系。军方表示，雷达锁定了10多个可疑目标，部分已被击落，当局正在搜寻残骸。波兰政府直言，这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略行径，波德拉谢、马福舍和卢布林等这些省份的风险最高，民众一度被要求要留在家中。波兰最大机场华沙肖邦机场一度关闭空域，导致航班延误。这是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次有俄军无人机被击落在北约领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警告，普京正在试探西方决心，如果反应软弱，只会助长俄罗斯更为深入的侵略欧洲。美方也在高度关注此事，参议员德宾直言，这是普京挑衅北约的最新行动，不能掉以轻心。众议员威尔逊则更加强硬，指称这是战争行为，并且敦促川普总统立刻加强制裁，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破产。在上周末，川普曾经表态，美国将会启动对俄罗斯的第二阶段制裁，并且考虑针对俄罗斯石油买家加大压力，这也是川普迄今最为明确的警告，显示美国正在准备推动停战谈判，或者是通过经济战迫使普京让步。欧盟也在派遣制裁官员赴华盛顿磋商跨大西洋联合行动。邻国也是同样紧绷神经，波兰宣布将会在周四午夜关闭和白俄边境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的演习构成威胁。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在强化边境防御。随着战火蔓延，北约对俄罗斯正在施加更多的打击。北约局势是骤然升温，有人认为北约是必须要强硬回击，也有人担心呢，如果反应过度，恐怕会引爆更大的冲突。川普敦促欧盟对中印征收100%的关税来施压普京。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美国官员和一位欧盟外交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二9号通过电话会议敦促欧盟官员对来自中共的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并且鼓励欧盟对印度采取相同的措施。川普的目的呢，是借此切断俄罗斯的经济支援管道，进一步施压总统普京。中共和印度都是俄罗斯原油的主要的买家，从2022年俄罗斯扩大入侵乌克兰以来，他们在支撑俄罗斯经济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川普强调，如果想要削弱俄罗斯战争能力，就必须锁定这两大市场。根据欧盟外交官透露的消息，美方已经暗示，如果欧盟采取行动，美国也会跟进征收相同的关税。但是欧盟内部呢，仍然存在分歧，部分国家更加偏好通过制裁而并非是关税来孤立俄罗斯。这就让欧盟是不是要跟随美国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法新社则报道，川普在和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共同参加电话会议之中，除了关税问题之外，还讨论了俄罗斯主权资产冻结事宜。川普过去呢，曾经威胁要对中共和印度征收高额关税，来惩罚他们购买俄罗斯能源。此举如果得到落实，不仅仅将会加剧全球贸易紧张，也可能会重塑欧美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协调。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三10号呢，同时表态，强调美印关系正在迎来新契机，两国的贸易谈判将会释放无限潜力。莫迪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美印是亲密的朋友和天然伙伴，他对即将展开的会谈充满信心，并且期待和川普共同推动两国经济繁荣。川普也在同日回应，称莫迪是非常好的朋友，并且预期几周内将会取得积极成效。那么这一个乐观表态呢，标志着美印 贸易争端有可能会迎来转折。此前，两个国家互相加征关税，农业、能源还有科技问题成为最难突破的障碍。华府要求新德里降低美国乳制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但是印度强调必须保护本国庞大的农民群体。能源方面呢，川普要求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转而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和原油，但是印度认为多元化的供应是维持稳定的必要的策略。在科技领域，美方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障，还有呢，就是放宽数据本地化的限制，而印度则坚称这些措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支持本土创业的基础。不管挑战有多大，双方仍然展现出推动合作的决心。分析人士认为，这场谈判不仅仅关乎经贸利益，也关乎全球供应链的格局。面对国内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印度总理莫迪也是急切的需要一场双赢来稳固他的领导地位。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这场谈判意味着有可能会出口扩张，能源优势得到提升，供应链重组，再加上对抗中共的经济影响，再加上呢就是地缘政治加分。那么后续如何，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跟踪报道。9月10号，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应美方要求和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进行了视频通话，这或是美方主导下的军方对话机制重启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通话虽然显示出双方对话机制的暂时恢复，但是缺乏制度化机制，很难代表实质进展。从2024年以来，两国军方高层面对面的交流曾因多种原因而中断，仅有零星的沟通，没有能够形成长期有效的对话平台。尤其是印太地区紧张情势增加，在此之前，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曾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长期强调中共的军事威胁，并且呼吁亚洲盟国要增加防卫开支来应对中共在台湾和南海的军事动作。分析认为，美国在这次通话之中意在重申其对印太盟友的支持立场，同时维护航行自由这些核心战略，尤其是在台海和南海热点问题之上。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董军在通话中呼吁美方要保持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建立基于平等、和平共处和相互尊重的军事关系。不过呢，外界对于中共多持怀疑态度，观察人士指出，北京长期在南海推进人工岛屿建设、军事化建设部署，并且频频以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高强度的军事演习，这些行为和维护和平稳定的说法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美国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这类表态更多是外交语言，和平共处呢，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宣传，而并不是真正的政策。中方真有诚意，就应当展现出实际行动，比方说撤出有争议水域的军事措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调查记者这个人呢叫做乔治纳普，他在9月9号就是刚刚过去的昨天，在美国的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他说呢，1990年代啊，他获取的苏联文件显示，1982年的一起 UFO 事件险些导致俄罗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关于 UFO 的一起解密事件。那么纳普呢，对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联邦机密解密任务小组说，在1982年10月，有一座瞄准美国的 ICBM 基地上空出现了 UFO。 他说啊，这些 UFO 表现出惊人的机动性，它们可以分开又可以融合，它们出现又可以迅速的消失。在这四小时的事件结束的时候呢，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控制代码就被激活了，某种力量输入了正确的代码，于是呢，导弹就启动准备发射，人员是没有办法关闭的。那么纳普还说，俄罗斯军官呢就开始恐慌啊，但是 UFO 很快又消失了，发射控制系统又恢复了正常。纳普说，当时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弄清楚啊，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把问题归咎于电磁脉冲或者是电泳，也不认为是美国的干预，他们认为呢，这是不明的飞行物造成的。纳普说，这就让人毛骨悚然啊，
他说我们当时呢就是离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仅仅就几秒之差，而 UFO 它就是罪魁祸首。那除了纳普之外，有多名现役和退役美国军人也是分享了 UAP 的经历。 UAP 呢指的就是关于空中不明现象。空军退役军人努切泰利他描述了著名的范登堡红方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指的就是在2003年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当时称之为范登堡空军基地啊，因为当时并没有成立太空军。上方呢就出现了 UAP， 他回忆听到无线电中的混乱，还有朋友的尖叫。朋友尖叫着说，他指的就是这个 UFO 啊，直接朝着我们冲来。片刻之后呢，他又听到他的朋友说物体是迅速飞离，结束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海军现役高级士官威金斯，他以个人的身份也是作证，回忆了井字形事件，说 UAP 离开的时候呢，并没有显示是常规推进的特征。那么这些物体的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任务小组的部分议员非常想知道政府为什么对美国公众做隐瞒呢？他们要求在 UAP 的这个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